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工党帮助购房计划引发复购税之争，澳洲多项重大龟市装备购买项目严重延误，大量澳洲龙虾通过港台越南走私入境中国。新州政府提供200万澳元支持弱势妇女就业。新州北部地区以麻疹病例，卫生部门发出警报。过去20年澳洲人结婚率下降约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澳洲工党提出帮助购房住房计划，将支持4万名购房者，政府出资比例最高达40%。最近绿党要求对付购税和资本利得税进行改革，以此作为条件，换取他们对工党一项住房计划的支持。由于澳洲政府的标志性住房政策帮助购房，住房计划有可能失去关键支持，成千上万希望成为房主的人有可能会梦想破灭。如果能够实施工党的帮助购房计划，政府将为4万名符合资格的购房者提供支持，其中对新房的出资比例最高可达40%，对现房出资比例最高可达30%。政府的目标是在今年内实施该计划，参议院已将该立法提交给一项调查，该调查将在4月中旬提交报告。绿党要求大幅缩减给予房产投资者的税收减免，以换取他们对工党这一住房计划的支持。绿党希望对付购税和资本收益进行修改，节省下来的收入将用于公共住房。绿党还将继续推动房租冻结。绿党没有向工党提供具体数字，但提议将复购税规则限制在单个投资房产上。绿党领袖亚当班特表示，绿党将推行结束对大型房地产投资者的税收优惠。随着税收改革的重点转向房地产投资者，新州前州长多米尼克佩洛提呼吁对复购税进行审查，并将其作为关于如何通过改革解决住房负担能力问题的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国库部长吉姆查密斯2月11日排除了调整复购税和资本收益的可能性。政府需要得到绿党和至少两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才能在参议院通过立法。联盟党国库事务发言人安格斯·泰勒表示，联盟党不会支持改革税收规则。复购税允许投资者申请亏损扣减，而资本利得税折扣则令到出售持有12个月或以上资产的人所支付的消费税减半。坎培拉消息，澳洲多个重大国防项目的延误累计超过37年，国防部越来越多的人比一些数十亿元的军事装备采购项目上拖延时间，因为这个可能会损害国家安全。在国防部长马尼斯承认国防部在发展军备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之后，而省计处长严厉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警告说，在同中共的战略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澳洲军方正处于危机点。重大军购项目审计报告的发布加剧了对450亿元的未来护卫舰项目的担忧，预计在这个月底之前将发布对海军水面舰队的审查。在艾尔巴尼斯政府的领导下，国防部20个最大军购项目的延误称为进度延误，已从2020-21年的累计405个月增加到2022-23年的453个月。尽管工党承诺更好的管理国防采购，根据该报告，现在每个重大军购项目的平均延迟时间为25个月。澳洲国家审计处在报告中说，按时交付重大专案继续给国防部带来挑战，进度延误可能会影响澳洲国防军何时提供作战释放和部署能力以及交付成本。反对党国防部发言人哈斯蒂表示，马尼斯防长在2022年10月宣称采购混乱不是国防长或行业的错，而是联邦政府所忽视设定的标准。在今年的报告中，澳洲国家审计处透露，国防部拒绝透露其中8个项目的最终作战能力形成的日期。最终作战能力是指所有武器或系统都已交付并可由作战单位使用和维护。该部门所指发布最终作战能力形成的军购项目包括升级 DORN 预警雷达网络、轻油湾流由准备器式飞机用于情报收集和电子战、升级坦克以及新的战场指挥系统。延误时间最长的是陆军价值36亿元的更换 MIH-90 大毒蛇直升机，他们迟到了110个月才能获得最终的运营能力。但政府去年在发生致命事故后选择给大毒蛇直升机提前退休。 耗资24亿元嘅飞武庄远端监视 QM4C Triton 无人机迟咗66个月，而耗资10亿元嘅民用空中交通管制迟咗57个月，耗资34亿元嘅军用卡车更换计划同耗资9.7亿美元嘅战略指挥系统迟到咗36个月。泰斯笑说，尽管中国在2020年同澳洲关系恶化时禁止进口澳洲龙虾的禁令仍未取消，但大量澳洲龙虾正在通过熊本或灰色贸易路线进入中国市场。业内消息来源人士证实了非官方贸易路线的存在。据估计，通过香港、台湾和越南的灰色贸易路线，占西澳2023年龙虾出口3.09亿元的一半以上。以文明为 Eye Lobster 的美味海鲜在中国被称为龙虾，起因其幸运红的颜色和外观而受到青睐。在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期间，龙虾的零售价为每公斤200元。一位龙虾产业领导人表示，这个星期某些时候将就可能重新开放进入中国官方贸易管道发表高层声明。尽管贸易仍被正式关闭，但中国庆祝跨年龙年期间，澳洲龙虾的需求量很大。在对中国出口龙虾的高峰期，西澳渔民的所谓顶级龙虾海滩收购价格达到每公斤100元以上，但近年来价格一直在下降。澳洲金融评论报获得的西澳贸易数据显示，西澳对越南的出口从2019年和2020年的接近零增加到2023年的5430万元，占整个市场的 18%。 这个证实了通过中越边境的澳洲龙虾灰色贸易的增长。西澳初级产业同乡镇地区发展厅的数据显示，对台湾的出口从2019年的接近零增加到2023年的4950万元，而对香港的出口从820万元跃升至1.219亿元。澳洲的渔民和酿酒商仍然对贸易突破抱有希望，即使坎培拉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近期受到重挫，因为中国法院这个月稍早以间谍罪被被监禁的澳洲华裔公民杨行军判予死刑缓期执行。这些数据包括活的、冷藏的和冷冻的，显示西澳渔民在2023年出口的海鲜美味6878吨比2019年6811吨更多。尽管解禁澳洲龙虾贸易出现了几次虚假的曙光，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利继续谈论恢复澳洲龙虾对中国的正式出口贸易，但这项贸易的官方大门仍然关闭。雪梨笑说，根据新州政府的重返工作之路计划，新州政府在新一轮拨款中提供高达200澳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妇女接受培训和就业。居住在主要城市以外的妇女、土著妇女、退伍军人或面临其他就业挑战的妇女将得到更多帮助。新州政府表示，在2023年资助13个项目并提供超过1100小时的就业支持和在职培训后，新一轮拨款在2月12号开始接受申请，通过提供培训和辅导扫除就业障碍，为妇女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量身定做的项目的组织有资格获得10万澳元至25万澳元的资助。新州妇女厅长哈里森说，该项目的重点是帮助女性克服找工作的障碍。社会企业组织 Polity Forward 在2023年的资助中获得了15万澳元的拨款，用于在餐饮场所为难民妇女提供培训和就业。该重返工作之路计划的资金旨在支持土著妇女、有障碍或精神疾病的妇女、与刑事司法系统有联系的妇女、退伍军人、居住在乡镇地区、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妇女、或具有不同性别同性取向的妇女。雪梨笑说，在一名海外旅行者被诊断出患有麻疹后，新州卫生部门警告该州北部地区的人们警惕麻疹症状。新州卫生厅2月11号证实，该名患者最近从亚洲回来，而亚洲的一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在爆发麻疹疫情。新州卫生厅提醒说，2月5号上午或下午在麦威龙巴地区乘坐新公司校车的学生应该注意观察是否出现麻疹症状。2月9号下午1点15分至4点和2月10号中午12点15分至晚上8点期间，在麦威龙巴医院急诊科就诊的人亦被敦促监察自己的症状。北海岸地区人口与公共卫生主任德尔佩奇医生说，这些地点不会造成持续的风险， 但访问过上述地点的人应该留意是否出现症状。他说麦疹的症状包括发烧、流鼻涕、眼睛痛和咳嗽，出现红色斑点等皮疹，并从头部蔓延到身体其他部位。症状可能会在接触后7-18日内出现，因此如果人们接触过病毒，请务必保持警惕。如果出现症状，请提前致电全科医生或急诊室，要确保自己不会在候诊室与其他病人等待在一起。菲尔贝奇医生表示，麻疹的传染性很强，目前世界多个地区正在爆发麻疹，出生在1966年或之后的人们需要接种两剂麻疹疫苗，以避免感染风险。综合消息，调查数据显示，澳洲35岁以下人群结婚率急剧下降。过去20年来，合法结婚的澳洲人比例已经下降了约6%，不过1/7的澳洲成年人现在拥有事实上的伴侣。澳洲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自2001年以来追踪了9000个家庭，结果显示2021年25-29岁女性中只有 20.5% 结婚，低于2001年的 35.9%。 2001年大约有 55% 的18岁以上女性结婚，到2019年这一比例降至 50% 以下，2021年更是达到 48.2%。 不过与此同时，处于同居关系中的女性比例已从2001年的 8.9% 攀升至 14.3%。过去20年来，已婚男性的比例与女性的下降幅度相似，不过在2021年内有上升达 50.3%。 虽然同居变得越来越普遍，不过调查发现同居伴侣比已婚夫妇更有可能分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有可能脱离婚姻和同居关系。和有工作的人相比，失业者的恋爱关系破裂的可能性亦更高。另外，恋爱关系可以带来经济利益，还有伴侣转变为单身对女性来讲情况更糟，会导致他们的收入平均减少 16.7%。 另外，过去20年有工作的男性比例一直徘徊在 79%-83% 之间。不过女性就业人数增势明显，2001年年龄在18-64岁之间的女性约有 64% 就业，但到2019年这一比例跃升了 10%， 达到 74%。 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可能性仍然高于男性，2021年 33% 女性从事兼职工作，而男性这一比例为 13%。 不过过去20年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比例已从 35% 左右攀升至 40%。 报告的合作者墨尔本大学教授威尔金斯说，调查显示2001年至2016年间，性别薪资差距基本上没变化，不过之后差距稳步缩小。到2021年，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平均收入已经达到全职男性收入的 86%。 2021年大约 45% 的工人表示可以在屋企工作，高于2019年的 34.8%。 弹性就业能够令到女性劳动力受益匪浅。此外，2001年至2015年间，仍居住在父母住宅中的18-19岁年轻人的比例大幅上升，此后一直保持在创纪录高位。到2021年，该年龄层略高于 54% 的男性和近 47% 的女性与父母住在一起。2001年至2003年间，年轻男性和女性离开父母住所的可能性差距不大，男性为 22.2%，女性为 19.4%。 不过此后离开家的男性比例急剧下降，2018年至2020年间这一比例降至 14.9%。 不过年轻男性在离开父母家一段时间后，也更有可能回到父母家。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